今天呢，这个内容呢是二章的一到二十。我们下周呢要把二章二十一和三章连起来讲。我今天是二章的一到二十讲。好，今天主题为妥协与野心，伊斯帖的皇后之梦。好，那么我们讲伊斯帖，大家很少讲二章，感觉很多人不太能理解二章这个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讲比如说儿童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讲伊斯帖然后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然后呢天主给他预备了一个高位，使到遇难的日子他可以拯救天主的子民，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吗？好像也这个过于简单了。其实伊斯帖他所我们所看见的其实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伊斯帖，而是一个妥协的伊斯帖。他是妥协于社会，妥协于当时的这个环境，妥协于波斯帝国的文化和他们当时的习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愿为主民受凌辱的伊斯帖，也就是说一个隐藏自己身份的人。我们上周也说了，其实伊斯帖和丹以里应该做对比。丹以里是在巴比伦服侍巴比伦，最后也服侍马代巴西国，也就是后来我们叫波斯帝国的这个帝王。但是他和伊斯帖很不一样。丹以里说，我不是王的善，我是以色列民，我是天主的选民。好，主说献给偶像之物我不会吃，我也不会喝你的酒，我不会吃你的肉。好，我是分别为圣的，我要按照我主的命令过我的日子。但是我们到伊斯帖记，虽然是同时就是在波斯帝国生存的过他日子的，但是我们发现他和丹以里的心很不一样。伊斯帖呢就像丹以里，我们去年昨天不是上周说了，丹以里他一直用他希伯来语的名字，但是伊斯帖呢他不用他希伯来语的名字，他用的是他巴比伦的这个帝国的名字，也就是一个女神的名字。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思维，他们与社会接触的这种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导致什么？这个导致伊斯帖最终将一切妥协于社会了。为了他这一点野心，为了获得地位，为了获得他想获得了，他一切都献上。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其实天主要我们思考什么？其实我觉得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的例子不都是叫我们效法，这个很重要。其实在圣经中我们有的榜样更多是负面的，天主叫我们不效法的榜样。如果我们学习格林诺前书，保罗引用旧约圣经说，他们所遇到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要警戒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的妥协，他们最终遇到的惩罚，他们最后的结局，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戒。好，所以伊斯帖其实一开始也在其内。但是伊斯帖书有一点不好讲，在于有这样的一个妥协与社会的人，有这样野心的人，他后面也被天主使用。那么天主不是叫我们看伊斯帖说你看伊斯帖这个道更好，没有，我们应该说天主怜悯了伊斯帖，虽然做了这样的事情，到关键时候他愿意悔改寻求天主的时候，天主垂听他的祷告并使用了他。好，这个是非常关键。那我们今天就从二章开始吧，我先给大家读 四节经文吧，为开始。然后呢，我们后面一边学一边看。嗯，我也建议大家像上周一样，你这周我希望你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把以斯帖读一两遍，想让你了解他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学习的方式会比较细，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天主要借着这个故事教导我们的原则，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视角，才能看得特别明白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抽出自己的时间，把整个以斯帖书看一遍。好，二章第一节，他说：“这时候，这是以后，不好意思，亚哈随鲁王的怒气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瓦什提所醒的，并怎样办瓦什提。主的使臣走告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妙的处女庶人。王就派官往国中的各省去，召集美妙的处女到书山城进后宫，教与长官宫中住女的宦官西该赐他们畜牧的香品，蒙王宠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为美，就如此行。好，在这里王以为美如此行，其实也就是说王就照着前面这样的一个意见做事情。好，上周我们学的骄傲和无知，王的盛宴和皇后的落幕，我们看到瓦什提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也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听王命，在众人面前去让他们看他的美丽，就下台了。但是我们在二章看到一种妥协，一种野心，但这次不是王的妥协和王的野心，因为这个王的骄傲和愚拙我们在一章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今天我们强调的是以斯帖他的野心，他有的妥协，他自己皇后之梦。我们首先呢，我们从二章的第一件事情可以看到的是一场选美大会，一场选美大会。那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现在社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事情。好，但是和王举办的这个就很不一样。王找到什么样的人？他找到许多他认为漂亮的人处女来与他在一起，并且要选一个他最喜欢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是非常邪恶的事情，但是这样的邪从什么开始呢？我们可以从亚哈随鲁的忧愁开始。二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圣经描述亚哈随鲁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这是以后。好，首先呢我们就要回到咱们上周已经讲过的，这是以后是指什么呀？是指这个一章的这个盛宴之后。一章我们说有三个盛宴嘛，对不对？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就有第二章。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章和二章内容，我们会发现其实已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好，一章的这个三节圣经说什么？一章三节说他说登记第三年，为一切母伯和臣仆设摆筵宴。好，但是在二章的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比月，以斯帖选入王宫。所以进行完这样选美大赛之后，他已经到了什么时候？已经到了王的第七年。那这意味着一章和二章隔了3到4年时间，你说重要吗？我觉得有历史原因。我们上周也说了，世界历史记载亚哈随鲁，也就是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79年攻击了希腊，并且在希腊打了将近3年的仗了。好， 一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最后呢，他侵略希腊的这个战争最终失败了。所以在打仗后，亚哈随鲁王不仅仅是没妻子，他也没尊荣。他办的前面的盛宴的目的就是找气支持嘛，这个我们说了。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在第四节告诉我们，是为了叫人看见他的尊荣，看见他的荣华，也就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这次一回来，发现他打的也不成功，想一想，他王后也没了。是在这样郁闷中想起之前的皇后，并且有点后悔了。之后决悔，为时已晚，对不对？他已经太晚了，他已经休了他的妻子，他已经妻子已经没办法了。亚哈随鲁王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但没办法了。其实这个也应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选择也能生产无法弥补的后果。好，婚姻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点。好，你的婚姻关系，天主所设立的就一男一女一辈子。好，那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选择废除我们的婚姻关系，有的时候很难再纠正过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哈随鲁王也就是这样的，他因为骄傲和无知造成了无法纠正的后果，也就是失去了他的妻子。在一章的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休妻是以什么方法休妻？以法律的招休了王后，而且是巴西和马代列宗，也就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后面有一句话，注意啊，永无更改。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帝王上面还有法律，帝王他这个皇帝想改其实都改不了了。好，那首先亚哈随鲁王不是悔改，我要强调清楚，他没有，圣经没有说他悔改了，只是说他后悔了，他难过了，他想念他的王后了。他没有醒过来说，哎呀，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得罪了瓦什提，我也得罪了天主。没有，他没有这样的心，他只是因为没有瓦什提并且不能再邀他回来难过。换一句话，就是他失去他生活快乐的一部分，他失去了一份快乐了。那我们看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时辰的建议。二章二到四节，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他说王的使臣走告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庶人。使臣知道王忧愁，就给他出意见。那中文有一句话，伴君如伴壶嘛。王不高兴，他们也日子也难过了。但是二章二节的这样的一个时辰，我估计就是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所提到的这些动法律的人，就是这个知列民法的人，也换一句话就是谁，就是给他出建议的人。这些人告诉他，你要换一个人吧，瓦什提不仅得罪了你皇帝，他也得罪了我们所有人，休了他吧。那我问你，当王开始想念瓦什提的时候，谁会着急给他出建议休妻的这些人，对不对？所以他们，我认为是他们来到王面前说，哎，王，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他们可能提醒王说，王，我们给你的这个建议不仅仅是这个让这个瓦什提下去不能再见他了，而是给你的建议是让你找比他更好的， 你可以看一章十九节，他们当时的建议中有一句话，他说将他后位赐予比他好的人。所以他说王，你别生气了啊！我们的意思不是让你失去快乐，我们的意思是找更好的嘛，对吧？那现在我们就明白好的意思是什么，更好就是更漂亮吧，更能让那个王高兴的。圣经告诉我们关于挖尸体的这个内容并不多，但是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挖尸体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人。圣经说原来王后容貌甚美，所以他们这些使臣们说什么，我们可以给你找一个更好的，换一句话就是更美的，哦，王能更喜欢的。其实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圣经的智慧，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空幻的，敬畏他是为敬畏主的女子方得赞美。他只是把这些女人当作一个乐趣，好，他可以要，他可以不要，他可以喜欢，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主要是当作一个东西一样看待他。好，这个就是这邪恶王的思想，并他使臣们的想法，可以找一个比他更美的。咱们看二章二节他所说的话，他说王的使臣奏告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容的处女庶人。不但可以说不但是美，还是什么处女，哇，更好的，而且是多找几个，多找几个，真是邪恶，真是邪恶。三到四节他们的这个计划，他们这个计谋是要做什么，要王去派官往国中的各省去召集所有美貌的处女到书山，书山就是赌城嘛，书山赌城进后宫，教育长官宫中这个诸女的宦官膝盖赐他们熏木的香品。而且四节最邪恶，他说蒙王宠爱的女子可以立她为王后，王以为美就如此行。具体聚集多少人我们不清楚，有一个二十纪的犹太历史家记载，亚哈岁鲁王总共聚集了400多处女，有另外一个记载说是1000多，我们不清楚。但是这些数字我们在古代，包括中国古代，也不应该觉得奇怪了。皇帝的妃子经常也是很多人。你注意他们去哪里？去各省。总共一章一二节告诉我们是总共127省嘛，每一个省能招来2-3个代表，那这个就是超过了400这个数了。所以他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可以让自己高兴，可以让自己喜悦，那行，咱们办这个事儿吧，就如此行。然后呢，圣经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给我们介绍伊斯帖出身背景。你说这些淫乱跟伊斯帖有什么关系？天主要把这两个给我们讲解一下。在这个伊斯帖书的2章5到6节，那首先介绍的是谁，是摩迪改的这个介绍，在2章5到6节有几句值得我们去看的。第一，他说树山城有一个犹太人名叫摩迪改。好，我感觉他第一句话就已经奇怪了，奇怪在两方面。第一，书山城有一个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在都城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第二，他用犹太这个词也是蛮奇怪的。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犹太这个字很多次，但是在旧约中只有伊斯帖用的比较多， 别的引用都是外邦人称以色列人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写这个以斯帖书，他是以从外国视角来讲自己和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们是犹太地区的人啊，在虽然他这个不是骂人的话，但是在旧约圣经有一点编译啊，但是在书城这个书山城有一个犹太人。那这个犹太人为什么在都城呢？其实我们发现摩迪改这个人其实应该比较有势力的。我给你提出几个证据吧。咱们二章十一节可以看到，摩迪改他日日在后宫的院外行走。我有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在后宫外随便乱走的？啊，我感觉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有这个资格的。但是二章十九节还加了一句啊，他说，后有召集女子进宫，你看摩迪改坐在哪里？玉门。好，玉门是哪儿啊？玉门就是判断事情的门了。他坐在门口，我们记得这个洛德在索多玛，圣经描述洛德与索多玛的关系，他说他是坐在索多玛门口的人。在这里摩迪改是坐在哪儿？坐在玉门的人。不但如此，在三章就不能再清楚了。三章二节他说，玉门行走的王臣就跪拜哈曼，因为王有旨意，唯独谁？摩迪改不跪不拜。好，那谁要拜？臣，看见了吗？但有一个臣不拜是谁？摩迪改。所以一看就是这个人是比较有本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树山城有一个犹太人，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犹太人是跟当时当地政府有关系的。好，记得我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以斯帖书可能是摩迪改写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一章他这个描绘不同的这个盛宴的时候，他给我们讲的那里的屋子是怎么搭配的，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东西，就感觉这个人应该是就是被请到那里的人，是不是能亲眼看见这样的事情？估计这个比较像是摩迪改能够做的事情。但很有趣，圣经在这个以斯帖书二章的第五节，他告诉我们他是便雅悯人，便雅悯支派祭司的曾孙，施美的孙子。哎，周三咱们不是看到这个名字了吗？大家应该是没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个，因为这个是扫罗的后裔，便雅悯支派嘛，但是有一个名字，有一个人，你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他是辱骂大卫的，咒骂大卫的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施美。好，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的，你可以看五到八节吧。我给你读一下五到六。他说大卫到了巴户林，出了一个扫罗本族的人，名叫什么？施美，是基拉的儿子。他一面走一面辱骂，又向大卫王和王的臣仆抛石头。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他是一个扫罗的后裔，并是辱骂大卫的。他是在什么时候辱骂？是在亚沙龙背叛大卫的时候。再说你看，哈哈哈，天主惩罚了你，你屠杀了扫罗的后裔，现在你的后果来了，对不对？这个是谁？这个就是施美。那谁是施美的后裔呢？摩迪改啊，摩迪改。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追随他的后裔到扫罗家的人。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二章的六节，也就以斯帖书二章六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从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摩迪改也在其内。好，所以他是被掳的人。好，巴比伦帝国已经被马代巴西国已经取代了。不但如此，伊斯伊斯拉已经 带领犹太人回应许之地，归回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很有趣啊。那我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以斯拉已经带了被掳的子民回去，那为什么摩迪改还在呢？这个不会让你觉得很有趣吗？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看以斯拉书一章五到六节，这个是在以斯帖记写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以斯拉一章五到六节，圣经说，于是犹大和哪一个支派？比亚民族长、祭司和利未人，并凡天主所感动的人，都起身要上耶路撒冷去建主的殿。啊，比亚敏他自己支派的人都去了，但是他没有。你看第六节，他们四位的人都资助他们的殷器、金子、财货、牲畜、珍宝。好，比亚敏的人已经与伊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莫迪改为何没去？那有一些犹太人可能由于巴比伦的术士环境、波斯帝国的术士环境而拒绝迁移。许多人在被掳期间生的，像伊斯帖这样年轻一点的，就是在那个地方生的。好，他对其他地方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可能看过圣经，了解过天主向他们列祖的应许，但是自己也不明白，也没去过。此外，在亚哈岁鲁王父亲统治的时候，很多犹太人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觉得自己在巴比伦、波斯帝国过得很舒适、很舒服，他们不需要圣殿，不需要遵天主旧约的命令，不需要遵按照天主旧约与他们立约的这个方式去过他的日子，这个都可以不要了。我有个问题，咱们刚看的这个以斯拉记一章五到六节，被掳的民哪有银器、金子、财货、牲畜、珍宝？但是圣经说他们有。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部分的犹太人很有钱，很有地位。你说归回耶路撒冷，城墙都拆了，圣殿都没了，家都烧了，我回去回哪儿去啊？对吧？你不愿意遵天主的命令，其实很有趣。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现在的犹太教和他们与天主这样的对天主的这种概念，他们对圣经的概念，一大程度上是从没归回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圣殿，好，我们可以以拉比的和会堂的方式来敬拜我们主，圣殿我们可以不要了。所以现在的犹太教其实基于巴比伦为归回的这些犹太人，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在圣经中，耶利米书说得很清楚，天主的意思、天主的旨意是很清楚的。主如此说：你们在巴比伦住满70年，我必眷顾你们，想你们应验所应许的恩言，使你们仍归这地。他的意思是，我要你在巴比伦待多久？70年，我会施恩于你们，成就我对你们的预言，教你们归回。当我们看到以斯拉的时候，你说你看牧师这里说天主感动的人，那莫迪改可能不是天主感动的那些人，我问你，天主愿意感动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感动。有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感动？难道天主不要你遵他的话语吗？难道天主不要你遵行他，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吗？恐怕你没有感动，是因为你不要有感动。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莫迪改就属于那样的人。 后面他介绍了谁？哎呀，我得加快了，我这个时间把握的特别差，不好意思了。二章七节，莫迪改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又名伊斯帖，岂容君美。他父母死了，也没有父母，莫迪改就抚养他如自己的女儿。好，叔叔的女儿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跟他一辈的人，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大家庭有的时候你会比你的叔叔都大了，对吧？所以也可以明白这样的一个这个年龄的差距。但是他收养他就像自己的女儿一般。好，但我觉得这句话我不能不提的就是哈大沙这个名字，我们在以斯帖中只出现一次，是以斯帖的希伯来语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刚蔫木的意思。在圣经中，刚蔫木常代表天主的救赎和拯救。在以赛亚书55章，在先知书中，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事实。他说，在生荆棘之处，必有松柏；生这个吉利之处，必生什么？刚蔫。这个刚蔫木是一种树，这个树呢，它是结果结花的，特别香的。而且到筑路节他们也会拿刚蔫木去敬拜主，它代表着天主的拯救和赞美天主的意思。所以它的名字就是一这样的树，这样的木头，已经成为旷野的地方。以赛亚在说已经成为旷野的地方，主要是它长松柏树和刚蔫树。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要使它复兴，天主惩罚的地方，我要使他再次活过来。好，这个是以斯帖的名字的意义。我能想到以斯帖父母给他起名的时候是盼望天主的拯救，这个70年还没到，盼望着天主复兴这个以色列国了，盼望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之前应许之地，可以看到他再次生这个松柏树和这个刚蔫树了。我们就起名叫刚蔫树，刚蔫木，就给他儿子给他女儿起这样的名字了。但是现在以斯帖已经不盼望了，把我称为以斯帖吧。以斯帖是巴比伦女神的名字，也是一个拜星的或者与星有关系的名字。很有趣，摩迪改和以斯帖都是假神的名字，但是在以斯帖书中是用来形容两个属于天主子民的人。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他们的一些问题。所以你说以斯帖与马代巴西国选美大赛有什么关系？它关系在于这两个人已经妥协于他们所在的环境，并且已经开始有野心了，对政权有野心，对地位有野心，对金钱也有着野心。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比较清楚的。第三，以斯帖进王宫。我们看第三个事情，就是以斯帖进王宫。在2章8节，圣经说以斯帖送入王宫了。2章8节说，王的这个谕旨即便传，有许多少女都聚集在书山城，都召集在叙山城，不好意思，交付这个长官宫中诸女的膝盖。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膝盖了。好，我要你首先要看一下这个语句，就是这个语法。首先呢，这些文字表达的方式并没有强迫的意思在里边，他没有说他被拉到王宫里，他说送入王宫里。前面他说召集，这个命令出来，他们是怎么样？自愿的。 他们是赴到都城想参加这样的机会。好，其实西方那个特别难理解，我看到很多释经书，然后他们在解释，哎呀，太以斯帖太难了，被拉到王宫里。不，在当时社会中，一个无地位的人，一个孤，咱们明白他是一个孤儿嘛，他父母都死了，有机会能做王后，那谁不趁着机会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点能看到以斯帖的野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有特殊照顾。在二章九节，西该见以斯帖就喜欢他，惠顾他。好，他找皇宫找到了一个朋友，是否与他这个摩底改有关系我不清楚。我脑子中我想的，那这个宦官并不傻，对不对？看到摩底改是一个往上升的人，哎，照顾他的这个收养的这个女儿吧。好，但是我不清楚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看到以斯帖，他喜欢他，惠顾他，他说就很快把他的这个这个畜牧的香品和日所用的物，并且七个宫女带来他面前服侍他，使他和宫女聚在后宫佳美的房屋，给他最好的环境。人家可以，而且提供的物都是谁的物？王的物，都是好东西。他吃，他喝，他用他的用品，日常用品都是这，都是好。好，那咱们想想大卫，不是丹以里。丹以里来到巴比伦，卑鲁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给你最好的。”他说：“我不吃王的膳，我也不喝王的酒，我吃菜和豆子，对不对？我不要吃你这所谓的好东西。”但是以斯帖在这里就没有想法，就好啊，挺好的，对不对？在这个二章的十到十一节，圣经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不好意思，二章十一节他说：“以斯帖遵着摩底改的祝福，没有将他的机关种族告诉人。”遗物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不仅仅有特殊照顾，他也有特殊的秘密，有一个不愿意告诉人的事情。那为什么摩底改会这样告诉他，对不对？其实他希望以斯帖能够获得王的喜悦。因此你就说你不就是在巴山那个书山城长大的吗？你就说你是书山城的人，首都的这个身份肯定比你什么犹太身份要听得更好。但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了更重的妥协了，隐藏他们与天主的关系。我不要保露我是天主的选民，我不要保露我是被掳的民。在我就想到马太福音十章的32-33节，圣经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面前也要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父面前也不认他。”你觉得这样做天主喜欢吗？天主喜悦吗？天主的选民在外邦王面前不敢公开认他，而为了什么？为了参加一个非常邪恶的竞赛，为了获得势力，为了获得金钱。但是咱们这儿得暂停一下，说实话，我们愿否妥协天主的原则做同样的事情？恐怕我们也会的，对不对？天主的命令，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很清楚。就像以色列人在世界面前为天主的代表 他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荣耀他，让大家知道我是服侍那创造者天主，对不对？耶和华主，这是我的神，这是我所敬拜的。但是他这样偷偷的不认自己的身份，我们有没有同样的情况？为了获得自己想获得的，可能更好的工作也好，更我们接的这个单子能够更挣得更多，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能更舒适一些，我买的房子，我买的车更好一点，为怎么能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妥协一些主的原则，不叫主的荣耀。这个其实是以斯帖所做的。最后我们看以斯帖称王后了。我们看美赛的这个详细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当时马代巴西国的一些文化。他说各女子爱此见亚哈虽鲁王。王有定律，好，定律必须殉牧12个月。我的妈呀，好，6个月，用魔药，有6个月用别样的畜牧的香槟，然后女子才能见王。好，见王的意思不是好来王面前来看看王觉得你美不美，不是这个意思。13节，女子从后宫进到王宫，凡女子所要的都比给他，意思就是说，好，我王给你一个大祝福，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要什么样化妆品，你要说什么样打扮的这个衣服，你需要什么样的珍贵的东西，我们都给你拿走。14节，这日晚上进去，次日早上出来，发生了一些很邪恶的事情。好，我们也不用说了，也都知道了。好，在那个14节告诉我们，他说临住在别宫归赶肥品的宦官虾甲长官啊，这个虾甲这个人我们是有历史记载，希腊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家，就是古希腊帝国的历史家还记载这个宦官，所以他应该是也是比较有地位的。但是他们，我们也明白为什么要交给宦官了、太监了，这个我们也不用说了。但是他要成为什么？成为废品了，成为妃子，不能有自己的家庭，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后面说他就不再去见王，除非王喜爱他，再提他的名招他。成为王的玩具了，招来所有的女人除了一个之外都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你说邪恶吧，很邪恶。好，在2章15到18节，我们可以看以斯帖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摩迪改叔叔亚比盖的女儿，就是摩迪改看作自己女儿的以斯帖，安次当进王宫的时候，除了长官宫中诸女的宦官西该所吩咐给他们的，他别的无所求。好，很多人这里要夸以斯帖，你看别人都要的贵昂贵的东西，然后呢，他只是靠他天主给他的审美，不是，他是听谁的话？西该的话。西该说，以斯帖，我知道王喜欢什么，你带这个。然后呢，以斯帖说什么？除了宦官告诉我的之外，我啥都不要了。好，这个是很有趣的。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听了谁？摩迪改的话，他也听了宦官的话，也就是带宦官所吩咐他带的。我们在这个16节，他说亚哈虽鲁王第7年10日，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进入王宫，这个是非常邪恶的事情。 他说王爱伊斯帖甚于爱朱妃嫔，伊斯帖在王面前得恩宠，比众女子更甚，王就与他带上后面，立他为后，代替王实体，成功了，成功了。哼，王以伊斯帖的缘故为众穆伯臣仆设拜西宴。好，咱们知道王最爱的就是办这种大的宴席了，这里再有一个并且免税了，赐了很多礼物了。好，那到了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发生的许多事情，也是一个比较邪恶的环境。我今天想让大家明白什么，首先我要你注意摩迪改和伊斯帖的妥协，他们在哪些事情妥协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从他们在被掳的地方所过的生活可以看到他们妥协。他们为了在这里继续生存，不回归应许之地，也就是说他一知道天主要他做什么，但是就不做，并且说我这样做能够获利，能够获利。啊，我们这样妥协，其实我们自己应该想一想，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我能不能因为杀这个皇，不聚会，不遵天主之命，不传福音，不为公义作战，挣得更多，获更多的利？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诱惑，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诱惑，没有人不会有的，当我们有这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做选择？所以他妥协了天主的原则和命令，但不但如此，他其实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在圣经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别人也有了同样的机会，可能获利的机会。你知道我想到谁？我想到约瑟。约瑟当主人媳妇说我要跟你在一起，他说我就不，我不愿意这样得罪我的天主，他跑了。跑的结果是什么？监狱好几年。但是他说什么？我不妥协与世俗的这样的要求，我要维持我的原则。我们可以看他出卖自己。我也想，很多人说啊，这个可能是强迫性的。我在这个经文中我找不着任何强迫性的这个依据，但是除非是强迫性的，如果是我的女儿，我翻山过海我不随便跑我都跑了，我不会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你拿走那行，你必须先把我杀了，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摩迪改，哎呀，走来走去看他平安不平安，他的意思是哎呀成功了吗？这人傻的什么样的？但是这个是基督教世俗化的最终结果。其实你也许比世俗的这个恶都恶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很令人一就是尴尬的，就是怎么可能这样子，很稀奇的事情。你看就不是亲爹了。但虽然如此，他成功了，他妥协了他所有的原则，他妥协天主的原则，他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他不听天主的命令回归这个以色列了，但得成了，对吧？ 在这里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首先，在圣经之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人就要违背天主，同样天主允许他获得他所追求的。我想到以色列人那个他们要王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天主说我不要你有王，我要以我的先知，以我的事实带你们。以色列人，我们就要有王。天主说好，给他们王吧。这个不是违背你的命令，还说那行，给他们吧。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真正的妥协还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利益，这是一个事实。我在这世界中，如果我周日不聚会，我周三不参加祷告会，我妥协与社会，我可以挣得更多呀，这是一个事实，对吧？但是问题是什么？代价有多高啊？其实我们经常忽略的是什么？除了以斯帖这次提到，后面再一次提到见王，我们再也看不到以斯帖见王，看不到他过幸福的日子。我们看到一个犹太人捆绑在一个外邦人的环境中，我们看到一个不幸福的人生。但是我也想让大家思考另外一个事情，也就是天主怎样使用以斯帖。其实当我们提到妥协和对金钱的追求、贪婪之心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有过。我们都因为上班不来聚会，我们都因为追求利益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因为怕人面不给人传福音，我们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妥协天主的原则，这是我们都做过。那做了之后呢？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天主的主权胜过我们的罪恶。也就是说，当你嫁给一个你不该嫁给的人，当你娶了你不应该娶的人，天主还能够利用这个事情造就你和造就别人。当我们想到天主的主权，可能就想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他说什么万事都如天主信奉天主的人有益的。这个其实我们很难说得过去。所有的事情吗？完事吗？但也是啊。我想到比如说以色列国，他们非得要王，天主说不要王，你不要要王，我要以这个方式带你们，我们就要王。天主说好，那我与大卫立约吧。那这个是天主祝福他们的罪吗？也不是，乃是天主怜悯，天主的怜悯。在以斯帖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会叫以斯帖到一个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并且必须把他的性命和一切交到主手中，靠着信心做天主要他做的事。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以斯帖是一个完美的人。当我们遇到自己的问题，说主啊，我确实是妥协了你的原则，我确实做了你不要我做的事情，我确实受了世俗的影响，我确实已经很多思维方式已经如想随俗了，我已经与社会没啥区别了。在这时候天主还在，并且还想引导我们，他还想带领我们，他还想使用我们。但是就像以斯帖以后会发现，我们会学到的，你必须发现自己的问题，必须 命令社会，必须命令你这些缺点，并胜过他们。以色列以后要靠着信心做，可以说是完全不像二章的以色列的要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二章以色列妥协啊，我不敢说我是犹太人。后面他要违背法律，君王面前说我是犹太人，拯救我的名，求告我。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讲的道理不是在告诉我或者支持你说，哎呀，你继续犯罪吧，天主会怜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服侍一个我们犯罪后还怜悯我们的天主，那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犯罪的人，我得说感谢主。我也希望你可以赞美天主，说主啊，我多次跌倒，我多次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主，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主你话语允许我，你必洗净我一切不义，天主还是想使用我们。那这个我不仅仅说我不再说天主的怜悯会失去罪的后果，因为它不一定，但是天主的怜悯是什么，他能使用罪有罪的人做他的旨意，并且荣耀他。有的事情，有的选择，我们是不能这个没办法去弥补的。以色列不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以色列不能有好丈夫，他不能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天主可以使用他拯救以色列人。明白我的意思？反正就是比较复杂的话题，天主的主权与人的罪恶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让大家引用的时候，就要你想到，实际上我们会犯罪，犯罪的时候有一个怜悯的天主说，来吧，回来吧，对吧，回来吧。其实牧师也是一样的，你犯罪我会说你在犯罪，但等你家庭没了，等你工作没了，等你毁了你的人生，你来找我，我会第一个拥抱你说回来吧。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牧师就是那严格，哇哇哇哇哇，没有，一个好牧师他必须有天主的那样的心。虽然人会离开，虽然人会犯罪，但是第一个迎接你回来的应该就是他。我希望今天这个讲道能鼓励人家，第一鼓励大家，第一不要妥协于社会，虽然有这样的压力你别做了。第二，当我们做过，我们还有怜悯我们的天主，还能使用我们的，我们应该赞美他。